大家好，这里是老师谈心，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欢迎和我一起探讨各种芯片问题的本质。从去年五月开始，美国就把华为以及70家关联企业列入了所谓的实体清单，并由此开始了对我国的技术限制措施。在这里，华为首当其冲，受到的冲击最大。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由于台积电和华为的合作到9月15日已经终止，那么华为的麒麟9000芯片，这个号称全世界最领先的终端芯片，有可能就成为了这个系列的绝唱。这颇有些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无奈和悲凉。当然了，这也将势必极大的影响华为手机以及整个华为消费者业务的发展。
中国的半导体工艺制造能力到现在还没上来，所以美国的这第二轮制裁，只要半导体生产工艺上哪怕使用了任何一点美国技术，都不能给华为来生产。所以我们今年的 Mate 40可能和麒麟9000芯片可能是我们旗舰华为自产的旗舰芯片的最后一代。
那么从华为的身上呢，也折射出了很多中国芯片以及半导体产业的巨大问题，比如前一段时间全网热议的光刻机和 EDA 软件等等。大家突然意识到芯片这个东西竟然那么的重要，竟然涉及到了那么多的公司和行业细分。大家也逐渐认识到我们的芯片和半导体产业其实还有那么多的短板需要去补。那么今天呢，其实是想和大家聊一下我国芯片领域的另外一个巨大的短板。有一种名为 FPGA 的芯片被广泛用于各种领域，比如我们打电话或者上网的时候，几乎有100%的可能你的数据会通过 FPGA 进行处理。此外呢， FPGA 芯片可能会被用于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会接触到的领域，比如航空航天、导弹、雷达、战斗机等等很多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可以说它的重要性其实并不亚于光刻机和 EDA 软件。事实上，就算我们有了光刻机和 EDA 软件，我们还真的不一定能够造出 FPGA。 另一方面呢，这个芯片的存在和重要性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听说过或学过 FPGA， 请在弹幕里扣一，否则的话扣二。如果你真的第一次听说 FPGA 这个芯片呢，完全没有关系，接着看下去，看完这个视频你肯定就明白了。其实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 FPGA 被用于这么多的关键领域，但是我国的 FPGA 市场份额的 95% 以上都被美国公司所占据，特别是中高端的 FPGA 芯片，我们目前仍然无法做到国产替代。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关于 FPGA 的这么几个内容。首先，什么是所谓的 FPGA， 以及它的三个主要特点是什么。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FPGA 的主要应用领域有哪些。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为什么 FPGA 能够被用于那么多不同的应用领域，特别是它对于华为等公司的重要意义在什么地方。对于华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像手机这样的消费者业务所占的营收只占华为总营收的一半左右，而剩下的一半呢，则是运营商和企业业务。运营商业务呢，是华为的看家技术。在华为做手机之前，华为就已经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通信设备提供商了。哎，这么一看，好像很多通信设备制造商都有造手机的传统。如果你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我说几个名字你肯定就知道了。除了华为之外，还有我国的中兴，以及来自欧洲的诺基亚和爱立信，他们其实都是世界上顶尖的通信设备提供商。那么在各种有线和无线的通信设备里， FPGA 芯片是不可或缺的。我看过很多文章说华为手机业务受到美国的制裁，但是华为还有 5G 技术。殊不知呢，用来承载 5G 技术的通信基站以及配套的各种网络硬件设备都需要大量的 FPGA 芯片。但是很可惜，直到目前为止，这些能够用来制造 5G 基站和通信设备的 FPGA 芯片基本上100%都来自于美国，而我们目前仍然无法做到国产替代。也就是说，虽然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公司其实都在加紧自研芯片，并在很多领域其实已经实现了国产替代，但是在 FPGA 这个领域，特别是中高端的 FPGA 芯片，目前仍然完全依赖从美国进口。那么随着禁令的不断升级呢，华为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对芯片的囤货，而囤货的主要芯片呢，除了来自英特尔和 AMD 的处理器芯片以外，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就是来自于美国赛灵思公司和英特尔的 FPGA 芯片。目前很多报道称，华为目前的芯片储量大概能维持2年左右的时间，甚至更短。但是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有合适的国产替代的话，华为就会面临无芯可用的尴尬困境。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后的视频再慢慢展开。那么究竟什么是 FPGA 呢？ FPGA 是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的缩写，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 FPGA 这个芯片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奇葩。不过没关系，我们就在这个视频里把这个东西的本质讲清楚。那么对于不太了解 FPGA 的朋友们呢，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 FPGA 的本质就是一个芯片，它并不是一个软件，也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设备。如果和我们更加熟悉的 CPU 或者 GPU 相比呢，它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它们都是芯片的一种。刚才说过 FPGA 的全称叫做现场可编程文阵列，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它其实有三个重要的特点。首先， FPGA 芯片由大量的逻辑门阵列组成，在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过，逻辑门是数字电路的最基本组成单元，它基于布尔代数对二进制数0和1进行操作，并完成不同的逻辑运算，比如与或非等等。举个例子，任何数和0相与都为0，任何数和1相或都为1，非就是把0变成1或者1变成0，诸如此类。这些其实都是数字电路的基本知识，在这里就不细说了。那么回到 FPGA， 它其实由大量的逻辑门组成，那么就可以使用这些逻辑门组成各种各样不同的逻辑功能，而这也是 FPGA 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FPGA 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可编程性。这里的编程和我们平时说的软件编程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 CPU 或者单片机的编程呢，往往是通过改变上面的计算器的配置来实现的，但这并不会改变这个芯片的逻辑功能。比如你并不能通过编程让一个网络交换芯片变成一个视频处理芯片。相比之下呢， FPGA 的可编程性其实也叫做硬件可编程性，它让 FPGA 可以对逻辑门阵列进行重复编程，从而使得 FPGA 可以在逻辑层面上任意改变自己实现的硬件结构，这就使得 FPGA 有着很高的灵活性了。那么在前面的例子里呢，我们可以通过编程让 FPGA 变成一个网络交换芯片，也可以让它变成一个视频处理芯片。 FPGA 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现场可编程性，这里指的是 FPGA 可以在使用现场完成编程，而不需要把芯片拆下来然后送回生产厂家来完成这个编程的操作。这个特点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它主要是和 FPGA 的发展过程有关，特别是存储器的发展过程有关，这里呢就不展开了。那么结合 FPGA 的三个特点呢， FPGA 其实在理论上可以实现任意的电路功能，因此也有很多人把它称为万能芯片。不过我个人对于万能芯片这个词并不是特别的认同，总觉得这个词带有一种伪科学的感觉在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把 FPGA 看成是一堆乐高，我们既可以用它们组成非常简单的东西，也可以用它造出非常复杂的模型。在之前的一期视频里呢，我介绍过 FPGA 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它们分别是发明阶段、扩张阶段和累积阶段。还没有看过这期视频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看一下，我把链接会放在这期视频的评论里。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呢， FPGA 的容量增长了超过10000倍，速度增长了超过100倍，成本和功耗也降低了超过1000倍。 FPGA 本身呢，也从最初单纯的可编程逻辑单元逐渐发展到了拥有成百上千万个可编程逻辑单元的大型阵列，再发展到了集成了各类硬件资源和 IP 核的片上系统。可以说 FPGA 目前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芯片，并已经成为了延续摩尔定律的最主要代表。比如现在的高端 FPGA 都使用最先进的半导体工艺进行制造，比如英特尔的10纳米工艺以及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等等，并且在芯片上呢，集成了各种各样的特殊的硬件结构，比如 AI 引擎、可编精度的 DSP， 还有高速接口和内存控制器等等。那么除了灵活性和结构复杂之外， FPGA 其实还有着很高的计算性能。虽然 FPGA 的运行频率不高，但是它可以执行大量的并行运算，从而有着很高的数据吞吐量。如果我们拿 CPU 做个比较， CPU 就好像是一个跑车，虽然它跑得很快，但是一次只能带两个人。那么 FPGA 呢，其实就像是一个火车，虽然它的速度可能稍微慢一些，但是它一次能带上百个人。所以如果你要把很多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显然火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么这里的速度呢，其实指的就是芯片的运行频率，而带的这些人其实指的就是要处理的负载或者是你的数据量。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其实 FPGA 在处理大量的数据的时候，其实会有着很高的吞吐量优势。由于 FPGA 有着很强的灵活性和很高的计算性能，它一直被广泛用于通信和网络等领域，用来对大量的网络数据包进行处理。前面我们提到过，华为其实一直都是 FPGA 的超级大客户之一，特别是华为的运营商业务， 包括 5G 基站和网络设备等等很多解决方案，其实都是基于美国304公司或者英特尔的 FPGA 来进行设计和实现的。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国产的 FPGA 能够完成对美国的高端 FPGA 的替代。那么为了应对美国的限制，华为只能对 FPGA 进行规避，比如使用专用芯片，也就是 ASIC 来对 FPGA 来进行替代。但是这样一方面会极大的增加研发成本，另一方面如果 5G 相关的协议和标准进行迭代和优化的话呢，就需要对芯片进行重新的设计和生产，这个过程极其耗时，成本开支巨大，灵活性也会大打折扣，这也势必会极大的削弱华为 5G 基站设备的竞争力。另外 FPGA 也被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和军事国防等领域，有统计显示几乎有90%的军用电子设备几乎都离不开 FPGA。例如在一个相控阵雷达阵列里，每一个发射和接收单元都需要使用 FPGA 进行信号处理。此外在导弹、战斗机、卫星等飞行器里也需要使用 FPGA 进行信号处理和姿态控制等等工作。所以说在这些敏感而关键的领域，如果不能实现国产 FPGA 的自主替代，那么就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当然有一说一啊，我们国家并不是完全造不出 FPGA， 在这些关键而敏感的领域，我们还是有所谓的自主可控的国产 FPGA 的。 FPGA 还有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就是作为其他芯片流片前的硬件测试平台，也就是说不管你开发什么样的数字芯片，你都大概率会在你的流程里使用 FPGA 来做硬件测试。这几年来呢， FPGA 在很多全新的应用领域里焕发了新的生机，比如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等，而这些呢，也是我个人目前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那么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呢，本期视频就不再展开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里扣个一，然后给本期视频点个赞，我们看人数下次一定聊一下。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一下关注，你的关注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当然了，也欢迎多多的点赞、投币、转发、评论、收藏，我会把更多像这样的内容持续带给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